我们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犯了罪，都是与神隔绝。因为罗马书这本书是讲到神为什么要成为人来到地上来拯救世人，原因在哪里？主要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很清楚的来分析为什么外邦人现在罪重。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是不好好的认真来追求认识这位神，也不把他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此他们的整个的思念思想都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变成昏暗，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此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就造成了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越来越堕落的光景。同时也讲到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神在他们的身上有特别的恩典，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来相信神，没有按照神的话来顺服神，结果虽然有律法，但是对他们并没有带来好的后果，所以犹太人也是罪人。所以上次我们就讲到第九节，那个保罗就说，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些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也特别把他的律法给了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比外邦人要强呢？他的答案就是绝不是的，绝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们蒙拣选，也不是因为律法给了他们，他们就比外邦人强。这是今天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又有律法，他们也从外表来遵循律法的条文，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来相信，怎么样的来相信这位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所以他们只是有外面的这些供应行为做法，但是心里面没有相信。所以一个人的得救，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能够蒙恩，都不是外面的事，是里面的事。当我们诚心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看到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一个与神隔绝的人没有一个是快乐的，没有一个是满足的，我们就知道这是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跟爱我们的神隔绝了，所以我们愿意来亲近这位来拯救我们的神。神把他的儿子都差遣来到地上成为人，来为我们的罪受死。任何人相信自己是罪人，跟神隔绝了，然后又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我们就得到神的生命，神的灵就进来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成为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所以这里前面讲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然后第九节第三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保罗他就来给一个总论。其实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第九节都在罪恶之下，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我们生下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拯救。上次我们讲到从第十节到十八节，圣经上证明他们是罪人，为什么呢？第十节到十二节就讲到人的本性堕落了，人的本性败坏了，没有一个义人， 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哦，我们上次花了一堂的时间讲到人的性格上败坏，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那十三节到十四节就讲到为什么人都是有罪呢？因为他们跟神隔绝了，他们犯了罪，他们在言语上因着堕落，他们的言语也就污秽了。我从十三节来开始往后读，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十三节到十四节讲到人的罪，在罪中不仅是性格败坏堕落，一个好的都没有，一个善的都没有，人的言语也变成污秽了，讲的话变成污秽，讲的话他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敞开的坟墓啊，什么叫做敞开的坟墓？坟墓是一个里面是死的，里面是个死人，里面已经腐朽了。哦，那个坟墓里面发出来的有什么好的香气呢？有什么好的对人有什么好的影响呢？所以人的话语主要为什么会污秽，是因为人的心败坏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心坏了讲的话就没有什么造就人的。在二十一面，新约二十一面十六节，二十二面，二十讲到吃东西不洗手的事情，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肚子饿了，他的门徒就被他们批评的吃东西的时候没有洗手，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这些话。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人讲话为什么那么污秽肮脏，而且是伤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十九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旁渡，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这不洗手，这种律法外面的一些条文都是外面的，就不洗手有什么大的伤害呢？我们再看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人话语的败坏堕落是因为人的心败坏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在十七面，这里主耶稣是讲到那些有宗教的外表确实没有宗教的实际，换句话说，他们听到神，他们口里说信神，他们也有律法，他们好像也在遵行律法， 但是他们并不信。所以主耶稣骂的对象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三十四节骂得很厉害，因为主耶稣最不喜欢的就是假冒为善。你假如真正的不信，你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少，但是你说你信，而且还是宗教的领袖，你没有真正的生命，你有的时候讲的话伤人，这是最影响人的。三十四节就说毒蛇的种类，骂他们没有生命，毒蛇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不要句句供出来，因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为什么你会讲出一些污秽的话，让人受伤的话？因为是你的心是恶的。所以人喉咙变成敞开的坟墓，我们里面好像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我们再看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就说到，主耶稣讲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像什么？他们真的是像死人一样，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污秽的，却是死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对于假冒为善的人非常的严厉。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三十四面二十七节，骂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尸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从这些事就提醒我们我们说是信了，我们真的是信了吗？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吗？假如你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不愿意再做从前我们做的事，不愿意再遵循我们过去自以为很有聪明智慧占便宜的事，我们就真正应该悔改。因为你有一个真正的悔改，接受主的人必定会有新的生命。里面是恶的，所以呢讲出来的话也是恶的，也是会伤人的。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的弯曲，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用舌头弄诡诈，弄诡诈，讲的弯弯曲曲不真实的话，而且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讲到他们的话是不诚实的。我们看诗篇第五篇，主耶稣也讲到魔鬼是说谎的人的父。一个没有受神洁净没有得救的人，谎言说谎是他的诚信的，开口就说谎，对自己有利的就随便的说。诗篇第五篇在旧约六百六十一面，这里是大卫的诗，他求神常常让他脱离过去在无神的时候的那种诡诈和弯曲。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献媚人。这是一个不幸的人的一个特质。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这样的倾向，而且说出话来非常的尖锐伤人。我们看诗篇140篇，诗篇140篇第一节，在761面，大卫常常是被那些恶人用不 真实的言语陷害他，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在神的面前祷告，而且也描写那些无神的人他们的舌头多么厉害。140篇，他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灰蛇的毒气。有的人讲的话真的是伤害人的心，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满口是咒诅和苦毒。14节，罗马书14节说满口都是咒骂和苦毒。你没看到有些人一开口就骂人，讲的话很伤人，咒骂而且是苦毒的。这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状态的缘故，你心里面恶毒，你讲出来就恶毒，而且时时的咒骂伤害人。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再继续的活在这种弯曲的喉咙，用舌头弄诡诈的里面，我们应该不要再咒骂人，不要用苦毒来伤害人。我们来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我们所发出来的应该是对神的赞美和他的慈爱。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舌头的可怕，你还记得吗？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3章，在新约331面，新约331面。雅各书是一本很实用的书，它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信了主了要防备的最难制服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舌头。当然舌头本身是没有什么错，错在我们的心，这个心有的时候还会有恶念。我们来看第6节，雅各书3章第6节，雅各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同母异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生出来以后约瑟和玛利亚就亲近，就生了这几个弟弟，雅各是其中之一。本来这些弟弟都不信他的，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全家都信了，他就写了这本书。他说第6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假如我们让罪恶的心说出来的话，那个力量之大，像生命的轮子会传来传去，传到从地狱里面传出来。所以我们讲话要小心会传的。他说第7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假如我们信了主了，讲话还是伤人，还是诡诈，还是弯曲，还是不诚实，就是这样的光景。很可能我们这个心里面还不是真正的洁净。假如我们是真正的洁净了，就不可能再有像敞开的坟墓一样有毒气从我们的口中出来，满口都是咒骂苦毒我们有的时候生气了，一不小心还会咒骂我们的孩子，骂我们的配偶，骂这个骂那个，一开口一骂的时候马上要警醒，这不是出于圣灵，这是出于那老我的自己，所以要常常要警惕。那十五节到十八节就讲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已经被定罪了，不仅是我们个性上堕落，言语上污秽，同时在行为上也是暴虐残暴不义的。十五节他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十七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讲到这些与神隔绝的人，没有神的人，已经被神定罪的人，他们在行为上非常的残暴，为着一点点小的利益，他们可以什么都做得出来像今天有些人去人寿保险，报纸上常常登出来，人寿保险以后就偷偷的把太太也杀了，儿子也杀了，就去拿那个保险金有什么好处就去残害其他的人，说他飞跑杀人流血，只要对自己有一点好处，什么比谁都跑得快。我们看箴言书第一章，箴言书第一章，这是所罗门给我们的智慧书，一开始他就警戒我们，人的本性都是为了利诱，我们不要再像过去像不幸的人一样跟着也被那些利益来控制。在769面，我从第十节开始读这里是所罗门对我们的警戒，他站在一个老年人的地位来教导我们。第十节他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征服害无罪的，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的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夫人吞了，我们逼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十五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恶人真的是不在乎流人的血昨天看到电视上一个 一个香港的什么有钱的人到了台湾，又被绑票，一下就一关关了好久，不晓得好几十万人。假如而且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人，假如你们再不把这个钱急着来赎我的话，他们要割我的手啊腿的，这样子。为着这个钱什么都做得出来，这就是人的本性，很可怕的。越到末世这种景象就越明显。这些人他们，你说他们快乐吗？他们得到了这些钱，得到了这些利益，快乐吗？不快乐。十七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生命里面一点都没有平安，他们过的生活是惊惧不定、畏首畏尾的生活。有一些人他们专门做虚心事，他们看到警察就会发抖的。警察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是他就是没有平安就会发抖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假如是做恶事，我们假如违背神，活在违背神的生活的当中，这种人是绝对没有平安。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全世界，你知道最多的病人是什么吗？不是癌症，不是什么中风吗？是心理病。精神病院都满了，精神病院都没有位置了，因为人没有平安。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在旧约八百六十九面，八百六十九面二十节，神借着大先知告诉世人，二十节，他唯独恶人，前面是讲到那些跟亲近神的人，神怎么样的来怜悯他，只要我们悔改，神就爱我们、接纳我们、洗净我们。但是二十节，唯独恶人，恶人就是不悔改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污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不一定是你做坏事才是恶人，其实每个人都是恶人，我们过去都是恶人，不悔改的恶人，没有得救的人都是恶人。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我们只不过是蒙饶恕的恶人。但是世界上的人，神那么爱每一个人，这样的用各样的方法向所有的人传福音，要他们悔改来亲近主，但是很多的人还拒绝。所以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根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公义、圣洁、荣耀、全能的神。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以为神什么都不知道。可怜就在这里，我们过去也是花了多少的年代不认识神，顶拒神、拒绝神、藐视神、谩骂神。我们看箴言书第九章七百七十五面，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没有神的人就没有智慧。世界上的人以为你多读一点书了，有了几个学位了，你就有智慧，但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真的智慧只有在神那里。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一个没有神的人是没有智慧，连智慧的开端都没有。我们再看箴言诗篇三十六篇，诗篇三十六篇，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罪恶掌权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人不认识神。六百八十二面第一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这是他最大的罪过。任何人你犯了再大的罪，你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通通都可以蒙洁净。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投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事，不正我恶事。这就是人的本相。然后下面就说到，不管人怎么坏，神的慈爱还是要救我们。但是人一般的光景，就是因为眼中不怕神。所以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不仅是个性上已经败坏，不可能是成义，是个义人，在言语上污秽诡诈，谎言毒害人，在行为上不计一切的代价残害暴虐杀人流血都愿意。这种人你说他平安快乐吗？不快乐，非常的不快乐。他们在这种不认识神顶拒神的光景的当中是很痛苦的，不快乐。那十九节到二十节，保罗就下一个结论了。所以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而且都要伏在将来神审判之下。其实在前面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在神的愤怒的当中，已经在他审判之下。今天不信的人，你问他，他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吗？感受不到。你问他，他有没有信，看得懂圣经吗？看不懂，因为他已经被定罪了，他跟这个属灵的神已经隔绝了，神的爱在他的身上一点都经历不到，而且所经历到的是魔鬼各样的控制，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控制他的心思意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十九节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神的律法已经给了人了，人已经从神的话语上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了，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神的律法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救法。神律法给我们二十节，他说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人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神的律法是给了，特别给犹太人， 那是不是犹太人就比外邦人强呢？不见得。你有了律法，你想要自己行律法是没办法的，你没有能力行。所以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为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今天很多的人对于得救这条路很有误解。你去跟中国人去传福音，你说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耶稣救你，就非常的生气。什么？你说我有罪呀？我有什么罪呀？我都是一切都是凭良心啊！哦，我从来也不害人呐、啊，我也不去抢人的，也不偷人的，我怎么是罪人呢？哦，他以为只是这种刑法上面没有犯，他就是一个好人。他都不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那种邪恶，特别是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完全否认他的恩典，他的创造。我们每天经历到神的恩典，他以为是自己赚的，他以为是自己能力得来的，他以为是自己努力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属灵上生下来，根本就在属灵上一窍的不同。他以为他的行为已经够好了，但是圣经上说，我们以为很好的行为，以为是义行的，在神的眼光看，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肮脏不可接纳的。所以人要凭行为来得救是一条死路。我们也不可能没有生命来遵行律法，因为我们这个血气就是败坏，就是罪恶。那你说，那到底律法神给了我们有什么用吗？那给了犹太人那不是白给吗？ 又做不到，那给了人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律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在二十节的下半段，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把律法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了律法，我们就晓得我们是有罪的。假如律法上不说奸淫是罪，我们也不晓得奸淫是罪。今天人不读圣经，以为婚外情啊是一种生命的点缀，是很让人向往的一个生活。今天人活在罪中，丝毫不知道他在罪中。你知道律法像什么？就像神给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 X 光，用律法一照，通通所有的罪都出来了。也像医生的听筒，一听就听出来你有各样的疾病。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假如神不给我们律法，我们都不晓得说谎是个罪，我们也觉得说谎是个聪明呢，还觉得自己蛮能干的。但是圣经上却把那些说谎的事情是罪呀、啊，是罪的列下来告诉我们，这都是罪。所以律法对我们是有用的。罗马书七章七节，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难道律法给我们只是增加我们的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你贪心我们觉得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圣经上说不可以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只要圣经不说贪心是个罪，我还以为蛮好的。所以罪让我们能够知罪，神律法让我们能够知罪。还有什么呢？律法还有什么用呢？律法还预表神的救恩，特别是那些人过去人犯了罪来亲近神的时候， 神告诉他们怎么样的遵行律法来赎罪，这样只不过是把将来他的儿子要来到地上成为世人的救主的一个要成就的工作的一个先引。你记得吗？在旧约的时候就说每年有个赎罪日，赎罪的时候你想起来你有罪的时候，每个人就要带牛啊羊啊，就要去把牛羊杀了，然后把那个血就祭司带到至圣所去跟你赎罪。那是表示什么？那是表示将来新约的主耶稣来拯救我们的一个预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所以律法上的一些条文是预表主耶稣救赎的工作。321，新约321面，这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律法。从第九章就讲到，那都是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的一些影儿，一个预表，预表主耶稣的救赎。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将来要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从前借着人的大祭司每年献祭，每年一直献一直献，他说那只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然后再看十一节，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这是律法的旧约的条规啊，每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只不过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基督，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教证。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成效。那个在旧约里面的祭司的献祭只不过是一个主耶稣要来的预表。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旧约里面是有一些预表的工作，是将来在新约的时候要来的美事的一个影儿，预表主耶稣来到，他要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一开始那个施洗约翰一看到主耶稣，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律法是将来美事的一个预表，同时律法是人知道我们都在最终在罪恶的里面，彼此的倾轧伤害，神爱人，让我们还没有得到救恩之前给了我们律法，让我们有一个行为的准则，像一个蒙训的师父把我们带到救主的面前。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所以不要以为律法没用，今天有一些人他们误解，以为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时代，我们还信旧约做什么？有的人甚至于都说我们不需要读旧约了。其实旧约非常的重要，旧约是预表和预言，新约是旧约的显现，实际的来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二节，264面讲到律法 神的怜悯，让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生活的原则。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有一些规范，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是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定规，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神的怜悯，他要施恩给我们，借着他所供应我们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只要我们信就得着。23节，但是主耶稣没有来之前呢，23，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信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尼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你看律法是我们蒙信的事，没有主耶稣没有来之前，人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残害欺骗的 一堆罪人的当中，他是我们蒙信的知识。所以律法是极端的，有智慧，是完全的，是神给世人的。同时这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给了我们，让我们普世的人在律法的面前都晓得，哎呀，我实在做不到这个，做不到那个，是让我们都伏在审判之下。19节，罗马书3:19，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知道按照律法我们都是要受审判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得救，每个人都需要得救。所以保罗下定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得救。神给了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有罪；神给了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都我们都要受审判。所以极其我们一个在神的面前谦卑、愿意得救的心，自问自己也真的没有平安。没有主的人是绝对没有平安。就像我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缺乏，但是我没有平安。一天到晚患得患失，忧虑这个忧虑那个，但是得到了主就得到一切。所以你看保罗他讲这个救恩的事情，从各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是的，实在是很仔细、很有系统，也有条理。